唔好意思啊，整咗個 PowerPoint。好，咁咧，咁啊，其實咧，嗱，我係11月開始咧就上任咧做宣教師嚇。大家知唔知道咧？其實我係有個試用期嘅喎嚇。我嘅試用期咧就由半年，就由咧11月開始咧，就去到明年嘅4月尾。咁試用期滿咗之後係點樣樣咧？咁咧我就有一份咧類似咁樣嘅表，當然唔係呢一份啦，係咪啫嚇？咁我咧就唔會俾嗰個宣教同工嗰個評核表大家睇嘅嚇。咁啊，如果唔係咧，趙牧師會炸我型嘅嚇。咁但係大家有冇興趣知道咧裏邊有啲咩項目咧？咁我試用期滿咧就要填呢份表啦。咁裏邊個項目咧就分兩大類嘅。咁第一類咧就係牧者嘅質素。咁啊，譬如係忠心事主啦。謹慎自守，謹慎自守即是說什麼呢？即是認定呼召，敬虔端莊，言行一致，切慕真理，有愛心，合作，還有有報道的熱誠。報道熱誠有什麼呢？又很具體的，他說到是分享信仰，主動關心個人和社會。還有第二類的，表裡面第二類就是關於知識和技巧。真理的應用，人際領導的能力，輔導的能力。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想過，就是如果第二天我們回到主的面前，祂都有一個的表，那個表上面其實是寫些什麼的呢？我們又合不合乎那個的資格呢？主會怎樣評價去到給我們一個的分數？最少我們今天可以從今天的經文裡面，路加福音的21章25至36節，我們可以學習主在末世給我們有四個的吩咐，那你看看自己做不做得到。第一，末世你即時會想到什麼呢？要挺身昂首。當我預備這個講道的時候，我就反反覆覆地去到讀這段經文。我有一個的發現，發現是什麼呢？發現就是我自己所關注的東西，可能跟一個未信的人是沒有分別的。關注什麼呢？關注何時會有這些不幸的事情發生，末世嘛。關注有啲乜嘢事會發生啦，關注點解會發生啦 ，when、what 同埋 why。我自己心裏邊好明白，當我去問呢啲問題嘅時候，其實我係比較關注自己會唔會喺裏邊受到一啲嘅傷害。不過我哋都嘗試去到。講下呢幾個嘅問題，究竟幾時會發生呢啲不幸嘅事情咧？我哋沿住路加福音嘅21章，我哋睇翻上去第6節嘅時候，當時耶穌開始預言聖殿去到被毀，而喺佢側邊嘅人就問耶穌，佢話幾時候有呢啲嘅事咧？即係人係好中意會問呢個問題。當然我哋。如果回顾翻马太福音24章嘅时候，我哋都好熟悉36節，主耶稣讲到，佢话嗰个日子、嗰个时辰系冇人知道嘅，连天使都唔知道，人子亦都唔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既然系咁，我哋去到第二个嘅问题，咁系会点样去到发生呢？路加福音的21章第7節，接住众人继续去到问耶稣，咁呢啲嘅时候会有啲乜嘢嘅预兆呢？耶稣于是就开始咗一系列末世嘅教导。喺呢段嘅经文之前，耶稣预言咗圣殿会被毁啦，有战争，有地震，有饥荒。有假的基督，去到 我哋今次呢度呢兩節嘅經文，二十五節嗰度更加嘅講到日月星辰要顯出預兆，地上嘅邦國也有困苦，因為海中嘅波浪嘅響聲而惶惶不安。人想到那要臨到世界的事，就都嚇得魂不附體，因為天上嘅萬象都要震動。有兩節其他嘅經文可能可以幫助到我哋理解二十五同埋二十六節。約珥書嘅二章嗰度咁樣講，佢話日頭要變為黑暗，月亮要變為血，這都是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。馬可福音十三章嗰度亦都講到，佢話喺嗰個嘅日子，那災難以後，日頭要變為黑，月亮也不放光，眾星要從天上墜落，天勢都要震動。大家唔知道有冇認識血月呢個嘅天文現象？上一次咧，好似係唔記得第幾年嘅十一月，下一次咧係2025年嘅時候，係一個嘅天文現象，就係當地球嘅影子遮蔽咗月球嘅時候，太陽嘅光只能夠透過地球嘅大氣層去到反射去到月球嗰度，大部分嘅藍光都俾大氣層去到阻隔，所以嗰個時候月亮會呈血紅色，眾星都要從天上墜落。嚇，頭先引用嘅經文裏面講到，天文學家有咁樣嘅估計，佢話如果係直徑大約係1公里嘅天體，平均500,000年就會撞擊地球一次。較大，如果直徑係5公里嘅天體，平均大約每1000萬年就會撞擊地球一次。咁如果譬如細一啲，5-10公尺嘅小行星，如果撞到地球嘅話，那個威力係有幾大呢？大約就係15,000噸。黃色炸藥嗰個嘅威力，相當於港島爆炸嘅原子彈嘅威力。當呢啲嘅星體墜落嘅時候，海面上又係點樣樣嘅咧？有天文學家就估計，火星曾經咧係有海洋嘅，而且喺大約34億年前咧，有一次陨石墜落嘅時候，打中咗呢啲嘅海洋。佢哋估計引起嘅巨大嘅海嘯巨浪可能高達120尺，海水往內陸嘅地方滲入去有數百嘅公里，整個嘅海岸線都改變咗。當然末世嘅時候可能唔一定完全係同我頭先所講嘅一樣，我只係想俾大家去到代入一下當中嘅景象。裏面提到一啲人嘅反應，我嘗試按照聖經嘅原文去到直譯，人嘅反應係咁樣嘅，佢哋因為懼怕同埋預期嘅毀滅，就嚇暈咗。我哋去到第三個嘅問題，點解要發生呢啲嘅事情呢？我喺呢度做留咗一張 PowerPoint 嚇，27節嗰度咁樣講，佢話嗰個時候佢哋要睇見人子帶住能力同埋大榮耀駕雲來臨。以賽亞書24章都有咁樣嘅描述，佢話嗰個時候月亮要蒙羞，日頭要慚愧，因為萬軍之耶和華必在石安山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在敬畏佢嘅長老面前必有榮耀。我哋唔好只係睇到災禍，我哋要睇到呢個係主耶穌登基 以王的身份降临的时间，那个的威严和能力使到天地都去到震动，没有人敢在主的面前再夸口，罪恶的势力都不能够再示弱。我们来到第一个耶稣给我们的命令，接着在这里看到二十八节那里这样说，他说有这样的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。可能我们习惯了，我们以为未到末世的灾祸，我们的生活是很好，其实都不是。我们忘记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充满了邪恶，充满了人与人之间那种的冷漠和悲凉，忘记了心里面流过很多的眼泪。这些的邪恶、悲凉和眼泪，有时甚至比一些现实的灾难令人更加的难过。但是当灾难过后，主临到我们的当中，真正值得我们留意的事情是我们得赎的日子要近了。我们可以在罪里面得着赦免和释放，拯救我们脱离那些的仇恨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耶稣命令我们要挺身昂首，我们不需要再屈就在罪的权势之下，我们是站在胜利的一方。这个不是单单我们的功劳，而是因为主耶稣要再一次的降临。第二，农夫的思维眼光，我们要看。现在的社会里面，我想没什么太多的人想重新下乡做农夫。但是最近网上，如果你留意一些社交媒体，流行一个的话题，就是 Think like a farmer。我们习惯了现代的社会，有时候我们回去一些古代的思维，可以给到我们一些的提醒。譬如讲到什么呢？譬如讲到我们定期去清除田间的杂草，其实在我们做的事情上面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杂草，我们有时候很少会留意它去清除它，但原来清除了之后，那个丰收就会来的了。有时候那个的质是比量更加的重要。又好像农夫，他呢冬天的时候会收埋一些的作物和种子，为了的呢就是好天收埋落雨柴，在冬天的时候有得吃，来年的时候那些的种子可以拿出来再种过。要有计划，要有清晰的章法。同样，耶稣在这里都讲到我们要学习农夫。经文这样讲，二十九节起，耶稣对他们讲了一个的比喻，你们看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，树叶一长出来，你们看见就知道夏天近了。同样，当你们看见这些的灾难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上帝的国近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个世代还未过去，一切都要发生。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绝不废去。这个比喻将经文由讲及那些种种的预兆带到去另外一个的话题，就是那些的信徒应该怎样去到回应。经文讲到无花果树，后面也讲到其他的树，所以其实呢无花果树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象征的意义，它只不过可能是当时一种普遍的植物。但是耶稣吩咐我们要看这些植物，就好像农夫 見到那些植物開始飆芽的時候，就知道夏天來了。同樣，我們看見末世的徵兆的時候，我們就知道主回來我們得贖的時間近了。這裡也特別的講及主耶穌再來的時候，31節那裡講到，就是等同上帝的國的來臨，突顯了上耶穌神聖的身份。最後，主耶穌實實在在的告訴我們，表明了這件事是非常的重要和必要的。這些講及末世的事，在32節那裡講到歷史上是必定要去到發生。33節那裡講到，因為這個是創天造地的主，祂所言出必行，祂的話語帶有能力，必須的成就。其實在聖經的裏面都有很多農夫的比喻的，我們都記得，我們可能耳熟能詳，但是我們沒有懷疑原來在末世這些的比喻是派上用場。我們要為自己選擇合適的土壤去到耕作，農夫不會選一個荒地去到種的，他一定是選一些好土肥沃的泥土，才不會浪費精力。耶穌在撒種的比喻裡面講到，一個好的土，一個珍惜上帝教導的好土，它就結實，有生出來的收穫有100倍，有60倍，有30倍。我們又要做一個勤勞的農夫。提摩太后书2章4至6節那里这样讲，他说当兵的人不将世务缠身，先能够叫那个召他当兵的人喜悦。比武的人要按照规矩增胜，才能够得到奖励。农夫必须努力，才能够得到粮食，享受果子。农夫真的挺忙碌的，春天的时候要去到松土，夏天的时候又要去到除草，秋天的时候要收割，冬天的时候又要收藏在仓里面。农夫一年四季都在度忙，就好像圣经里面提醒我们，殷勤不可懒散，要心里火热，常作主工。我们又要耐心的等待丰收的时候。雅各书5章7節这样说，他说农夫忍耐等候地里面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现在的社会很急促，很多虚拟的经济，等到我们以为只要我们肯努力，只要我们有方法，什么都可以加快，好像没了一个等待的心。但是农民很明白，有些事情不是他能够控制的，不能够拔苗的助长，他只是满怀期待，努力工作，等待收成的时候。第三，逃过网罗，要谨慎，要警醒。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字很开心呢？逃过网罗，是吧？心中暗喜，今次得了，有方法呢，可以避题了，可以免于那些的灾难了。在经文的35節那里讲到，如同网罗一样，因为那日子要临到所有居住在地上面的人。经文讲到这些的灾难，其实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是临到在地球上面所有的人。即使我们有时候可能见到有些的经文讲到我们好像可以逃过，就好像21章18節那里讲到，他说你们连一根的头发都不会去到损坏。又或者21章36節那里讲到， 常常祈求使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。心水清的我们会明白，其实他不是讲到我们耶稣要保我们头发都平安，而是讲到在永恒里面一个得胜的生命。现实上我们看见世界越来越的崩坏，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一样会受害，就好像传道书七章十五节那里讲到，他说义人行义有时反倒灭亡，恶人行恶反而得享长寿。人最重要的在永恒的里面那份的价值和生命。诗篇第一篇讲到，如果讲到永恒的生命，恶人始终会好像糠秕一样被吹散，但是义人的道路就永远的坚立。第三个命令，耶稣吩咐我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被贪食、醉酒和今生的忧虑压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忽然的临到你们。撒种的比喻里面就讲到，他说那些落在荆棘里面的人，就好像那些人听了道走开了之后，就被今生的思虑陷落挤住了，就结不出属灵的果子来。指明了这个世界，在世界上面有时候我们真的被那些生活上的事压住了，不能够好好的去到侍奉，好好的忠心等候耶稣的回来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生活那份的压力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在主里面得着主里面的自由。有一个的故事讲到一个的农夫和魔鬼的一个的经历。有一次魔鬼去到田里面，就特登令到那个田地变硬，植物呢很难的出产。怎知道这个农夫继续的辛勤工作，不怨天不尤人。第二日魔鬼想，这都不是办法，要想另外一些方法再整蛊他。于是呢，将他辛苦得来的收获全部的偷走。农夫下午回到来，发现大部分的农作物都被偷走，但是他没有很生气，他只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，他觉得剩余的农作物都能够去到养活一些人。于是魔鬼知道这个方法行不通之后，他就用逆向思维，他就跟这个农夫做朋友，预告他很多的事情，去帮助他去到耕作。没错，这个农夫的而且确是富起来了。有一天这个农夫就吃喝摆这个筵席，还有工人去到帮他斟酒，但是这个斟酒的工人不小心在他前面跌倒。这个农夫因为有钱，因为骄傲，就大大的斥责这个仆人，哇，你怎样做事的？这个时候魔鬼就知道他赢了。我们也都要去到警醒，信仰不单止告诫我们不要做一些胡作非为的事，我们更加要积极的做盐做光。在最近教会常常提到循道卫理中核心信仰和传统里面，其中一课就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生命起始是学习主的教训，跟着我们要操练自己那个信服的心，继而要去到爱，最终以实践社会上面那份友爱和公义为目标。 我们要积极地去到行善，我们不是一个的废柴，我们是在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的柴，就好像我们的会祖约翰·韦斯利一样，他没有忘记他幼年时候是神所拯救他的生命这份的恩典。我们的生命既然都是神所拯救的，就应该去到献上。我们有似一支的火柴，火柴燃烧自己照亮他人，对自己当然是一种的损耗。但是这个火柴天生的使命就是这样，它就是要燃烧自己照亮他人。总结的时候，今天的讲题是昂首天外。其实这个四字成语本身是带贬义的，就是讲到一些人他经常抬头望天，态度又傲慢，做事又脱离现实。其实有些人看基督徒都是这样的，就觉得基督徒有一些误解，觉得他们不切实际，不务正业，经常就在等上帝去拯救。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信仰不是这样，我们对末世的态度更加不是这样，我们是积极的去到等候上主的回来。我们重复今天耶稣给我们四个的吩咐。第一，末世的时候你想起什么呢？要挺身昂首，得赎的日子要来了。第二，我们要有农夫的思维眼光，我们要看到末世的风声近了。第三，逃过网罗，我们要得着永远的生命。有两方面，我们要谨慎，不贪爱世界，我们要警醒，勤作主公。让我们同心的去到祷告。上主，我们等候你的回来，愿意我们在末后的世代常常的谨慎警醒我们自己，作盐作光。我们的祈祷奉主得胜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
我们有以诗歌和奉献去作回应的时间，大家可以在位置上面先预备你的献金，预备好我邀请你一同起立，我们去唱我们的回应。